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分享《列王记下》的第五章，依旧是关于大有能力的先知以利沙的故事，具体就是亚兰国元帅乃曼的大麻风得洁净的神迹。分享之前，我们先一同祷告。天父，感谢你启示了你的话语，叫我们可以查验何为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大大的赏给我们，开启我们，光照我们，好叫我们看出你话语当中的奇妙。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都知道，耶和华乃全地之主，他不仅是以色列人的神，同样是外邦列国和各族各民的神。因此耶和华先知的服事就不会仅仅局限于以色列，同样会惠及万邦列国。如果说前面几章先知以利沙所行的神迹主要集中于以色列民的话，本章的神迹则发生在亚兰人乃曼身上。他不仅大麻风得了洁净，更是愿意从此归向以色列的神，这才是本章最大最出人意料的神迹。旧约时代这是难能可贵的，神的名因此大得荣耀，也为主耶稣所纪念。这也预表了新约时代主耶稣的恩惠将遍及世界各地。乃曼所得的大麻风是今天多种皮肤病的通称，这类疾病不仅令人肉体和精神痛苦，而且还会带来宗教上的大麻烦。利未记的洁净条例明确规定，大麻风患者是不洁净的，必须住在营外，不能与人接触，更不可能有直接服侍神的机会。即便如乃曼这样的大人物且是勇士，得了病也是无可奈何，只能到处寻求医治。这正是先知以利沙行神迹彰显神的大能与荣耀的背景。本章充满了对比，如为尊为大与为卑为小，以色列人与外邦人，先知与君王的对比，以及信与不信，属世与属灵的对比等等。我们以下的分享就以这对比为轴线展开。在一般人看来，以色列人的信心应该远远超越外邦人，位高权重之人的灵性似乎应该更好一些。但现实真是这样的吗？本章经文告诉我们，在北国这段黑暗的日子里，事实正如此相反。很不幸，本章作为反面典型的恰恰就是北国的约兰王。他是以色列人，神的选民，又是国王，位高权重，但他的信心或者说灵性如何呢？尽管他好于父亲亚哈和兄长亚哈谢，但实在也不怎么样，近于没有。当接到亚兰王的信时，他竟然惊恐到撕裂衣服，仿佛大难临头一般。难道他没听说过先知以利沙的大名吗？不可能的，当时以利沙家喻户晓，甚至连一个小使女都知道，更何况当年在以东的旷野，约兰王可是亲自求问并经历过以利沙所行的大神迹啊。但到了这正该求问先知、求问神的时候，他却压根儿没想起来，一副绝望的神态，仿佛以色列中没有先知一般，可见其灵性差到什么程度。再说，尽管亚兰王的信口气有些粗暴，这也反映了当时以色列国势的衰弱，明显处下风，但乃曼带着厚礼亲自来求见先知，也不像早茶的样子。 先知以利沙对此大为不满，挺身而出，派人斥责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是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先知不是因自己被怠慢，而是为神的名与神的荣耀。外邦人真心来寻求神，以色列王却不知道耶和华的先知在哪里，岂不羞辱神的名吗？登山宝训说，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外邦人乃慢寻求神就得着了。大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不认识耶和华，神就杀了他们。神真是轻慢不得的呀。由此可见，信心、灵性与权力、职位、学识、财富等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牧师就一定更属灵吗？不见得。今天众教会也收到了亚兰王的信，说谁谁才是主，是头，你们教会当去掉名号，不准继续活动，否则就要取缔等等。教会的回应是向先知以利沙，还是向以色列王呢？这是检验我们信仰状况的一次考试，教会牧者首当其冲，每位弟兄姊妹也都回避不了。但愿我们靠主刚强，选择正确的答案。其实不难，不羞辱主的名，不愧对我们的前辈。本章作为正面典型的至少有三位，第一位就是那个小使女，整章的故事就是因她的信心而起。她是被掳的以色列人，身为亚兰人的奴婢，差不多是社会最底层的了，但她却属于黑暗时代那蒙神拣选与保守的7000人之列。对比于那个近于不信的以色列王，这个小使女的信心与爱心实在令人赞叹，其见证何等美好。小使女的信心与爱心直接体现在乃曼身上，要知道她可是被乃曼统帅的军队掳来的呀，也许她的父母兄弟还被他们杀了呢，但他对这位仇人的疾病并没有幸灾乐祸，反而充满爱心，真心希望主人得医治。要知道这是一件充满极大风险的事，如果找不到先知或者没有得医治怎么办？仅凭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个小使女的大信心。她大概连以利沙的名字都不知道，只是听说过这位先知及所行的大神迹，不然也就用不着亚兰王亲自写介绍信了。但他信神，也信神在本国里兴起了大先知。乃曼之所以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完全是因为这个小使女的信心与爱心。归根到底，这个小使女是对神真有信心与爱心。面对自己悲惨与卑微的处境，他不像出埃及时的以色列人那样抱怨神。要知道哈，一切的抱怨在本质上都是针对神的，也没有破罐子破摔，而是活出了知道怎样出卑贱，也知道怎样出丰富的喜乐生命，在外邦人中荣耀了神的名。这个小使女在圣经中一闪而过，再没有留下其他的印记，但她的信心与爱心却灿烂如星光，闪耀在那黑暗时代的夜空。保罗说，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也许一个人的一生只有这一次为主特别使用的机会，但愿我们能不辱使命，忠心服侍，就像这个大有信心的小使女一样。第二位是乃曼的仆人，他是外邦人，地位同样卑下， 但却不缺乏信心。当先知吩咐乃曼下约旦河沐浴得洁净时，乃曼大为不满，一怒之下打算放弃，但这仆人却能认出这就是以色列中的先知，于是及时站出来力劝主人按先知所说的去做。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也许仆人只是想说服乃曼不要轻易放弃，至少可以先试一试，但就是这芥菜籽般的信心却成就了一件大神迹。在下的不应当一味的取悦在上的，在上的也应当及时采纳下属的正确意见。尽管这道理人人都懂，但行出来却实在不易。但愿我们都能效法主耶稣的谦卑和智慧，在下的能实时的智慧的提出建议，在上的能及时的谦卑的采纳。正面人物的第三位就是乃曼，是本章的主角。他是亚兰元帅，为尊为大，又是大能的勇士，却和上面两位一样有信心有灵性。关于乃曼的信心和灵性，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看出来。一是他的谦卑，乃曼在国内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国外乃是打败以色列人的统帅。这样身处高位的人要谦卑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啊。乃曼先是听了小使女的劝，亲自去以色列寻求先知的帮助，后是听了仆人的劝下约旦河沐浴，从而得了洁净。尽管对先知有一丝不满，但却能知错就改并付诸行动，确实是真谦卑。也许你认为乃曼不过是因病才不得不谦卑的，即便如此也是好的呀。实在说来，类似乃曼的情况多了，真能如此谦卑的有几个？患难的确容易使人谦卑，但也不都是这样。乃曼的谦卑也落实在行动上，他没有吩咐以色列王把先知送到自己这里，而是自己亲自前往，并且带着极贵重的礼物。乃曼带的银子差不多和现在350公斤，金子近70公斤，衣服十套。当年身为埃及宰相的约瑟送给从未见面的亲兄弟便雅悯也不过衣服五套，按例买下整个撒玛利亚山也不过就70公斤银子，可见乃曼对先知的诚意。圣经一贯的教导是，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但愿我们也能如此谦卑，尤其是在祈求主的时候。二是他的顺服。圣经说，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乃曼听从先知的吩咐，下约旦河沐浴七次，就是以顺服显明了他的信心。也许你不以为然，不就是下去七次吗？有什么难的？如果下去一次什么都没改变，你还会继续下去吗？如果六次了都还没有呢？经文尽管没有记载细节，但很可能就是这样的，要一直到第七次上来才洁净了他。换你能坚持到底吗？但乃曼就始终没有放弃。一个人的信心不是表白出来的，而是行出来的。一个外邦敌国的元帅在众仆人面前，也许还有其他围观的人呢，如此顺服先知， 也就是如此顺服神，叫周边以色列人的脸往哪儿搁？神的荣耀不仅借着先知，而且也借着对先知的顺服，在以色列和外邦中大大的彰显出来了。三是他的感恩，一旦得了洁净，乃曼就像主耶稣医治的那个撒玛利亚人一样，立即回去答谢，再三的求先知收下礼物。更出人意料的是，乃曼竟然归降了真神，决计不再拜以前的假神。尽管他对神的认识有限，具体做法仍免不了迷信那一套，但对于那个时代的外邦人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先知对此显然也很满意，为他祝福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神兴起这个外邦人乃曼，既是为指责以色列人的悖逆，更是为催促以色列人悔改。只可惜以色列人一如既往还是听不进看不见，求主怜悯。我们从乃曼对先知吩咐的反应中还可以学习一个重要的功课，那就是不可以人自以为是的限制神。在乃曼的观念中，先知必定要出来当面为他祷告按手，甚至于举行其他隆重的仪式才能算数。然而先知只不过派人出来吩咐了一下，连面都没见，让乃曼难以接受，结果差点误了大事。我们不也是常常如此吗？你的祈求中多少是要而不是求呢？是帮助而不是仰望呢？要的背后就是强求神按我们的意思行，帮助的背后就是仍以自我为主，这样的祷告心态是完全错误的。记得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是怎么说的吗？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神是大而可畏的，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因此神的作为就一定会超过我们有限的思想与经验。我们殿堂是经过详细筹划的，是我服侍至今最详细的一次，也预计到了不少可能的情况，可就是签了约却进不去，没预计到。这近十年的殿堂与户外敬拜之路才是神为我们所定规的。我们不服吗？与神争辩吗？都不对。神既已如此带领，我们就得赶紧调整自己，像乃曼一样顺服在神大能的权柄之下。现在回头看，神既是要建造教会，就不是要单单建造一个守望教会，而是中国的众教会。经过了这么多年，我们依旧能在神建造的工作中有份，为神所用，实在是主莫大的恩典了。假先知与真先知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一个属世，一个属灵。假先知巴兰贪图财力，御用先知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附庸权贵。正如使徒保罗告诫腓立比教会的，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真先知却单单服侍神，以利亚、以利沙、米该亚都是如此。以利沙坚决拒收乃曼的礼物，是因为他知道在外邦人面前更当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而不是以神谋私为自己捞取好处。但很不幸，那个离他最近最熟悉的仆人基哈西却不这么想。我一直为基哈西感到惋惜，他有机会服侍旧约最伟大的先知，见证甚至参与了先知那些伟大的工作，最后却落得如此下场，实在太不应该了。他不知道以色列的先知就在自己面前吗？ 他不晓得神的眼目遍察全地吗？他不惧怕什么？但人性就是如此，稍不谨慎，谁都可能失脚。导致基哈西犯罪的动机并不复杂，不过一个贪字而已。但使徒保罗却对此说了一句很重的话：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旧约的雅干与扫罗王，新约的迪马，以及历史历代无数的人，都跌倒在这块似乎不起眼的石头上。我们的小心假小心呐、啊！贪婪的诱惑力是非常大的，若不警醒祷告，就难免陷入迷惑。一旦陷进去，要出来可就不容易了。贪心一起，其他的罪就接踵而至。基哈西实在太贪爱那些金银衣服了，于是就设计欺骗乃曼，假冒先知之名，为自己取了二他连德银子和两套衣裳。回来以后还若无其事的企图欺骗先知，被当场拆穿，并受到严厉的审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真的是非常讽刺，一个不洁净的外邦人因信先知而得了洁净，而一个原本洁净的以色列人却因不信先知变成不洁净。既染上大麻风，就意味着基哈西及其后裔再没有直接服侍先知、服侍神的机会了。一人犯罪，祸及子孙，令人难过啊。基哈西不就是一时贪心，至于付这么重的代价吗？要知道，这关乎的是神的威严与荣耀。乃曼送给先知的礼物，实际是献给神的，因为是神使他得洁净的。先知不收，同样是按着神的心意。基哈西假冒先知的名，就是妄称神的名，骗取财物，就是偷窃神，就是偷窃神的物，与雅干的性质一样。而且基哈西的所作所为很可能给先知的名誉和服侍带来极大的损害。乃曼及其仆人会怎么想？他们很可能想，原来以色列的先知也很虚伪嘛。伊丽莎所以要如此严厉地对待基哈西，就是要向所有的人宣告，神是轻慢不得的，在他自己的百姓中更是如此。离神越近，服侍神的人就越需要圣洁。但愿那些在教会中全职服侍的工人，尤其是牧者们，始终记得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最后，我们以希伯来书13章开始的八节经文结束今天的正道。这段经文虽然不长，但却涉及了今天我们分享的不少主题。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阿们。求主保守祝福他自己征战中的众教会。阿们。